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3号，公元2010年8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州曲县再次发生泥石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新德里之行，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成立51周年庆典。阿鲁纳乔尔邦部长表示，印度正着手应对中共在藏建坝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甘南州州曲县境内昨天11号夜晚因普降大雨再次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通往州曲县的生命线交通中断。据中共官方统计，截至昨天11号下午，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1117人死亡，627人失踪。据有关媒体消息，由于州曲县境内普降大雨，导致州曲县通往兰州市和龙南五都市的唯一通道及两州公路有可能将被泥石流阻断，如果交通被中断，将会给州曲灾区救灾物资运输造成很大的困难。消息说，昨天11号晚上持续3个小时以上的降水使州曲县城道路多处积水，灾民安置点帐篷透水，许多灾民垫在帐篷内的毛毯已经被雨水侵湿，他们不得不在州曲一中学教学楼一楼大厅内度过雨夜。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范晓向媒体表示，在过去200年间，州曲县城北边河沟三眼峪曾经发生过大约11次较大型的泥石流。范晓说，最近几十年它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是比较严重，所以造成很多植被的破坏。因为人类的一些活动，包括森林砍伐，包括交通的建设，因为是在地形很陡峭的山区，本身它就是地质灾害高发区，所以这样大规模的人工活动对环境肯定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此外，纽约与新泽西西藏协会的组织下，上百名流亡藏人于本周二10号晚上7点多钟在纽约香格里拉西藏饭店中为西藏安多州曲县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了祈福法会。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在法会上表示，西藏安多州曲县境内突然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导致上千人死亡，居住在海外的流亡藏人为此举办祈福法会以及进行募款是非常重要的。洛桑念扎赞扬当地流亡藏人积极抽出时间参与法会，为灾区同胞进行祈祷。洛桑念扎还表示，州曲县是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当局过度开发使当地水土流失，常发生自然灾害，这次泥石流灾害导致的主要原因也与过度开发资源有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圆满结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期3天的访问，于今天12号上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达赖喇嘛尊者原本计划于昨天11号返回达伦斯拉，但是因为气候原因临时取消了返程计划。达赖喇嘛尊者是于上周日8号从达伦斯拉启程赴新德里展开访问，应捷克共和国驻新德里大使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在上周日抵达新德里当天出席了由捷克大使和其他11位外国大使特别开设的祝寿宴会。本周19号，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在新德里大学同该校教授和学生共100多人以主题什么是人生展开了深入讨论。达赖喇嘛在开始演说时呼吁世人不分种族和宗教共同致力于发展道德价值观。本周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同新德里大学的师生探讨人生的意义，期间回答与会 为着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提问时表示，以西藏自由斗争来讲，未来50年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取得成果。达赖喇嘛说，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拒不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历史的解读。达赖喇嘛表示，我们现在着重考虑的是保护与佛教有关的西藏文化事业。近来中国各地的很多汉人学者向他哭诉说，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日益衰退，希望藏人能够保护和发扬中华优良的文化习俗。因此保护西藏文化不仅仅是600万藏人的义务，同时也是上百万汉族青年人士的责任。达赖喇嘛说，藏人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将有利于在经济、语言、民族特性和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上获得保护和发展。如果忽视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大肆砍伐森林，将会在西藏和中国各地发生更多的自然灾害。达赖喇嘛表示，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从现在开始应该付诸行动，在面对各种冲突和矛盾时不能靠军事镇压，而必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因此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我们绝不会和中国政府交战。此外，在有关科学和佛教方面，达赖喇嘛表示，
Interest among scientists last 30 years year by year increase。
在过去30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家对佛教产生兴趣并逐年进行研究，同样西藏佛教徒也非常关注西方科学。自6-7年以来，我们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寺院中向僧侣们教授科学知识，在美国艾米丽大学的帮助下，5年制科学教科书已经翻译成藏文。因此我们正在各寺院中推广开设科学课程，让延续纳兰陀传承的西藏寺院加深对科学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在促进现代科学和传统佛教同步学习的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个新的发展。达赖喇嘛还表示，此外，在流亡社区，我们已着手展开了一个研究佛教科学和西方科学的项目，将佛教哲学、古代非佛教徒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和西方哲学等铸成藏文书籍，然后翻译成英文、印度文和中文，并将建立一个研究理论学史的重要机构。本周二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为纪念印度著名科学家科塔里在新德里大学举办的演讲活动，并以新千年道德观为主题开始演说，强调暴力与对话是解决21世纪各种冲突与分歧的唯一途径。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还回答了与会者的各种提问。新德里大学副校长在会上致感言，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毕生伟大的业绩。此外，科塔里家人向达赖喇嘛尊者赠送了科塔里生前撰写的部分书籍。结束在新德里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原计划昨天返回居住地达兰斯拉，但是因为气候原因临时取消返程计划，尊者于今天12号上午10点返抵达兰斯拉。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立51周年庆典活动于昨天11号下午在歌剧院大厅中隆重举行。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政府官职人员以及达兰斯拉各非官方性组织和寺院代表等上百人出席了庆典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苏南群培在仪式上就歌剧院的年度工作总结做了详细汇报，介绍歌剧院成立的宗旨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歌剧院的成立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以及在国外宣传西藏问题所起到的作用等。他还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发展。主要嘉宾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仪式上先后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工作长达20年的优秀职工颁发荣誉证书，并为歌剧院出版发行的2本新书进行了揭幕。噶玛巴仁波切表示， 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着手建立政府机构和难民定居点，尤其建立学校和歌剧院等，为西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继承提供了保障。其中，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已经成为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甘木巴仁波切还表示，西藏有着歌舞摇篮之称，因此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每一位成员都有责任继续保存这一美誉，同时付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并希望在将来继续发扬和继承西藏传统歌剧特点的同时，参考和借鉴现代歌剧风格，不断创新艺术作品而付出努力。据了解，昨天11号下午，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两个表演队即贾鲁队和猎人队之间展开了歌舞比赛活动。两个表演队先后向参加庆典的嘉宾和观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三区传统的歌舞节目。现场还有评委对两队的表演技术和艺术表达能力、服装搭配以及节目内容等方面进行评分。主要嘉宾甘木巴仁波切最后向获胜的猎人队颁发了荣誉奖章。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阿鲁纳乔尔邦电力部长贾布伦·嘎姆林昨天11号表示，为应对中共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及印度流域称之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兴建水坝，印度政府正在与国际社会进行谈判。印度亚洲新闻社消息，中国政府正计划在距离西藏首都拉萨东南140公里处的藏牧境内兴建水电站，因此印度政府正采取行动与国际社会谈判，要求力促中共保证大坝不影响位于下游的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全长2906公里，是亚洲最长河流之一，源自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后穿越阿萨姆邦，再流向孟加拉国。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兴建大坝和调水项目一直以来遭到印度东北部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阿鲁纳乔尔邦电力部长嘎姆林向媒体表示，印度方面对中国的建坝项目非常关切，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水坝有多大，以及它对生活在下游国家的民众带来多大影响。专家说，藏牧水坝是一种发电项目，没有理由恐慌，因为它不会转移河流。而其他专家们则说，如果该项目建成，几乎肯定会对生活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数百万民众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消息指出，除了建坝，中国政府正筹划从雅鲁藏布江转移2000亿立方米的水引到黄河流域，以缓解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的缺水危机。印方表示，一旦这项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完成，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给两国势必造成严重的水资源匮乏危机。更重要的是，两国从此将在水源战略问题上受到中国的摆布。印度和中国尚未签订水资源分享协议，水资源分配也从未纳入印中双边会谈议程中。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姜伟平撰写的文章《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的稳定吗？中共打压媒体，抓捕和监禁西藏的异议人士，只会雪上加霜，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政府在2008年拉萨动乱以来，不但没有平反以前的冤假错案，而且还开始变本加厉地迫害西藏地区的藏人知识分子。据总部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的一篇题为《狂怒风暴：西藏2008年春天抗议后对藏人作家和艺术家的镇压》的报告，列举了50多位作家、博客作者、歌手和环保人士等藏人精英，称他们因为分享和传递信息而被拘捕或者监禁和劳教。 其实他们被官方指控的是分裂国家和煽动颠覆政权的罪名，根本不成立。他们不过是一些讲藏语和汉语、精通使用电脑和网络的新一代藏族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博客、歌曲、未经授权的文学刊物、私人出版和发行的书籍等途径，探讨藏人的认同以及西藏的未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烈。